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地步自传，由译者次珍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序第十三章：现在与未来。现在我相信，十年前中国入侵西藏时，他们多半已有这样的动机。当时他们以为，仅仅虚构一个合法性，再加上武力，就可以征服西藏了。但是他们在物质、生命和道德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过上面三点原因，特别是第三点，使得他们必须铤而走险，实施到底。面对我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被摧毁，我将自己置身于流亡之中，只有努力把西藏发生了什么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向联合国以及通过这本书向世界人民公开，使那些跟随我一起投奔自由的人民得到关怀并有一个未来。离开我的国家后，大约有六万藏人随我流亡而来，他们不顾中国的威胁和穿越喜马拉雅的重重困难，他们并非来自同一个阶层，他们中有卓越声誉的喇嘛、学者、政府官员、商人、士兵，还有占大多数的农民、牧民、工匠以及五旗民僧侣，他们是我们人民的真正代表。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之路远比我更艰难和危险，他们中有些人设法带上了家人，但孩子们死于翻越雪山的艰险。而更加悲惨的是，大批西藏男子在与中国人战斗期间与家人分离时，他们的妻儿与亲人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这些西藏难民分散居住在印度、不丹、西京和尼泊尔。印度社会界有影响的人士建立了一个中央西藏难民救助委员会，与印度政府合作帮助我们的人民。许多别国的志愿救济组织以金钱、粮食、衣服和医药等帮助我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为了我们孩子的教育也进行了帮助。南越西贡政府还给我们送来了大米。我们真心感激所有这些关怀，这对于帮助我们重新定居是无可估价的。但是我们不想长时间的依赖施舍，要尽可能自立。印度政府为此协助我们多数体魄健全的人找到了工作。现在他们中许多人，包括大批僧人，都在筑路，但在酷热的印度平原生活，这对曾住在群山之中的我们来说是困难的。因此印度政府也很关心，想办法让我们定居在气候与西藏没有很大区别的地区。为了这一目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达吉林和达拉豪斯建立约有600藏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约4000藏人定居在麦索尔和阿萨姆，另外还在找其他适合西藏人居住的地方。其余的年长人士渐渐找到了农活、开发森林和奶制品的工作，而且对于18到25之间的青年，教授他们学习以从前从未接触过的机械知识。我特别担心的是16岁以下的孩子，他们有5000多名，背井离乡，被突然带进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与成年人不同，他们的困难更大。刚开始很多孩子死于气候和饮食的不符，我们得采取一些果断措施保护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知道在西藏的小孩被中国人从他们父母的手中抢走，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者而不是西藏佛教徒。我已在前面讲过西藏的孩子是如何拒绝接受中国的信仰，但是如果共产主义继续下去的话，西藏儿童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对下一代在印度的西藏儿童的教育变得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要爱护，他们是和平以及宗教的种子。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山路一带建立了大约有100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同时我们还正在筹建足以容纳所有儿童的学校。在学校里，学生们健康地成长，成为真正的西藏人。所以父母们都很希望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他们以藏文、宗教知识和西藏历史作为主课，同时学习英语、印地语、 数学、世界地理、历史以及科学等。学龄前的儿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适应印度的气候，染上了西藏没有过的疾病，而他们的父母都束手无策。因此我个人提供了所有的帮助，我决定建立一个幼稚园，并由我的姐姐负责。印度政府在达兰萨拉借给了我两处房子，结果出现了空前的状况，立刻就有近800名小孩被送到这里。我姐姐和她的志愿助手们不得不因陋就简，为这个庞大的家庭准备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我们始终都无法给这些孩子丝毫的奢侈，但可以确保他们是被爱、健康和快乐。印度政府给我们提供了食物，另外还有个人和救济组织也在诸多方面给予了援助。就这样，我们逐渐把长大的孩童送到了我们办的其他学校。现在在达兰萨拉还有300多名不到7岁的西藏孩童。为了这些工作的进行和维持政府运转，我在1950年储放在西京的金条和银锭起了很大的作用，都卖掉换了现金。但是这一切远不够足于我和我的政府为流亡藏人和未来西藏正在做和计划做的所有工作的需求。像其他地方对物质生活的注重一样，我和流亡藏人注重的是宗教生活。所以像从前在西藏一样，我们一如既往地举行宗教仪式，当然不可能像在西藏那样辉煌和色彩斑斓。现在我们尽量简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除了继续自己的宗教学习以外，为了更好了解世界，还开始学习了英文和广泛的阅读。我第一次来印度时，因为政治的原因，没能完成朝圣之旅，如今得以继续。我还探访了一些基督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圣地。在与其他宗教人士交流时，我欣慰地发现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在我去普提加耶和瓦拉纳西朝圣期间，为162名西藏僧人传授了比丘戒，这是我第一次传授比丘戒。正当佛教在西藏境内深受破坏的时候，能够在佛陀弘法之地传授比丘戒是殊胜的。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跟随我流亡而来的人们的生活较为好转。但是绝大多数没有及时逃亡的西藏人现在已经失去了出逃的机会。在喜马拉雅的那一边，西藏就像一座巨大的充满了饥饿和危险的监狱。我除了让自己不要忘记他们的处境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西藏与世隔绝，而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麻烦和恐惧，我们都很理解。也许有一种趋势希望西藏议题仅仅遗留在历史里，但是西藏就在这个地球上，西藏人也是人类的一员，他们有自己的文明和道德，当然他们也能够感知苦难。我敢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哪个民族像西藏人这样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而这个苦难现在没有结束，每一天都在继续。在中国人没有离开西藏以前，这个苦难都会继续。也许直到西藏这个民族和宗教没有被完全消灭之前，这个苦难都会继续下去。所以我始终坚持向联合国提起我们的案例，提醒世界关注我们的命运。我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开展这一工作，我的藏人顾问也一样。最初印度政府尝试劝我不要这样做，但我亲自前往德里，与印度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大使共同商讨。联合国的两名成员国爱尔兰和马来西亚赞同我们的申诉，并且在1959年全体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召开之前的指导委员会中得到讨论。关于代表大会是否考虑西藏问题进行了投票，结果是11票赞成、5票反对、4票弃权。但苏联代表团对会议议程提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重新投票，这一次有12票赞成、6票弃权，没有反对票，因此通过了把西藏问题纳入联合国大会讨论议题的决议。对于这个决议，支持的45票、反对的9票、中立的26票。我会希望中国人顾及国际舆论，但这一决议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然而不管能否阻止不公正，这样的抗议都是必要的。让我们深受鼓舞的是，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我们的请求。 但遗憾的是，西藏问题只被视为冷战的一部分，说是在当今世界现状下不可避免，但事实并非如此。对西藏的入侵，从根本上说，不只是共产主义者，早些时候中国就侵略过我们，或企图如此。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也做过徒劳无功的尝试，而中国转为共产主义后，仅仅使其侵略更有成效，更无情，对西藏人民更具排斥性。但在联合国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虽然不赞同中国的所作所为，但都不得已投票支持了中国。不管怎么说，这一决议案得到这样大的支持，让我很满足。不过不该仅止于此，因为在此通过决议案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还没有发表，而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的成员尚没有得知中国暴行的详细情况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在西藏实施的种族灭绝的结论。因此1960年在雅贝会议难得可贵的支持下，这一议题再次提到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上，这一次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动议，爱尔兰合议，圣萨瓦尔多也愿意合议，但是在会议期间，由于非洲情势紧急，便优先列入了讨论。而在讨论西藏问题之前，联合国的休会时间到了。联合国不仅是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弱小国家的希望，也是整个世界的希望。因此我们一直想办法使西藏问题在联合国继续存在。我清楚地知道，西藏人绝对不愿意在中国统治下生活，而这个事实也应该让世界知道。无疑，西藏永远难复旧观，我们也没有那个意愿，也不可能再因循保守、自我孤立，不可能回复到庄园时代。我前面已经谈过，在中国入侵前，我们已经开始了改革。现在在海外流亡中，我在国际法专家们的协助下，基于佛陀的教义和世界人权宣言之原则，为西藏起草了一部崭新的自由与民主宪法。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我将首先提交国际专家组织，请他们审查，并分发给海外的西藏人，也将尽量发到境内的西藏人手中。而后我希望我的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大会，为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看到的一个自由的国家制定临时宪章。我建议设立议会，在这个议会里不仅有人民的全权代表，还要有特别代表，在制定新的法律时要得到会议大数人的通过。宪法修改改案应得到3/4多数人的通过。选举时包括僧人在内的所有达到年龄规定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人口不多，人民是知性的，在西藏实施不会有困难。尽管过去我们的人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在近10年中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从远古时代开始，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目前在西藏政府和人民不得不面对新情势的情况下，更加需要一个中央政权。我不赞成建立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性挑起人民之间的矛盾或滋长地方情绪，从而削弱国家利益的机构。就我们的目标而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是一个整体。有人建议我最好不要设立议会制，而采取总统制。在总统制下，基于安全保障，由作为元首的达赖喇嘛任命内阁，因此达赖喇嘛可以任命他的部长。议会没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有权提出撤销部长职务。如果达赖喇嘛不认同，双方可请求最高法院裁决。任命最高法院要同任命内阁一样受到保护，犹如法律和法院的规则写在宪法里。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可以撤销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利。达赖喇嘛在幼年时或者圆寂后不能胜任工作，或其他原因没有掌握权力期间，经由国会2/3的票数通过，选出3至5位成员组成摄政委员会，代理达赖喇嘛的职务。这一宪法和相关的规则现在正在审查中，但这些原不是最终的，甚至我所提供的大纲也可能会改变。许多事情要待去做，而且还有待于西藏人民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政府应当代表人民的意愿，并通过人民的合作而组成。我愿意努力做我的人民要求我的事情，对于个人权利或财富并无执着。毫无疑问，在这种精神里，在我们宗教的指导下， 我们将共同解决我们面临的任何问题，共建出一个崭新的西藏。在现代的世界里，要胜过从前曾经闭关自守时的幸福。回首往昔，我毫不后悔，直到最终都遵循了非暴力原则。遵循宗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依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一直跟随我遵循这一点，西藏的情况至少要比现在好。我们的境况是，就像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却被警察逮捕了一样。这个人遇到的是强大的力量，他再怎么反抗，也难以马上挣脱。所以他要静下来，以正义来证明，最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在西藏，这根本办不到。我的人民就是无法接受中国人或者他们的信条，而他们斗争的本能也是难以压制的。尽管中国人在我的国家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但我对中国人没有仇恨。我相信因为个别人的罪恶而指责整个民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都是不应该的，也是威胁的。我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好人，不知道在其他国家里是否也会有中国这种情况，就是很好的人和那些很坏的人生活在一个同样的空间。在西藏实施的暴行，是那些为生杀予夺的权力思想所侵蚀了的最低级的中国人、士兵和共产主义官员所干的。多数中国人如果知道了这种行为，将会自愧不已。当然，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些的。对于这种违法行为，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他们，即报复那些罪恶的人。我们应当意识到，由于业力果报原则，他们处于将降生为一个低微的、悲惨的生命的危险之中，而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如同对每一个众生一样，要去帮助他们达到涅槃的境地，而不是让他们沉沦到下三道的轮回中。中国的共产主义持续了25年，但我们信仰的佛法已经延续了2500多年。我们从佛陀的教义里知道，佛法还将会持续2000多年。但现在，在军事力压倒性的时期，不论男女，只能生活在祈愿之中。如果他们拥有和平的家园和家庭，便只需祈愿这些幸福能够长久，看着孩子们快乐的成长。不过像我们一样失去了家园的人们，祈愿就要多一些。总之，所有的人祈愿都是为了内在的和平，而我的祈愿是西藏人的勇气，还有人类心中仍然存有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以及三宝的慈心。